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谢主，今天在主日的早上，跟各位一同来去敬拜。我再一次谢谢华牧师给我这个邀请，能够来到各位当中，在两天来去一同来去学习这个灵奉圣逆奉的这个的主题。我已经说过，这个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面对种种不同的逆风不单只是从一个方向。可以说是不同的方向吹着教会，但是感谢神，神的手扶持我们，抓住我们，我们是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一把的劲草啊，这个有劲的劲草，在逆风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屹立不倒，这完全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自己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最刚强的时候，很可惜，就是我们最失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认识自己的软弱，同时能够自取神的刚强。我们最近这几堂都看这个《使徒行传》，今天来到看第十三章。这个十三章是一个分水岭啊！大家都知道说，整本的《使徒行传》有两条线串通整个的《使徒行传》，这两条线呢，是整个教会成长的这个力量。我很喜欢各位的那个教会的名字叫活水，这个"活"这个字呢，给我想到是活泼；这个"活"这个字呢，给我想到是有充满了活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活力不是来自我们里面的，这个活力是来自上面的，从上面来的能力，从上面来的活力，叫我们教会能够勇往直前，能够完成神在活水福音教会所设立的那个使命所设立的命定，要来去荣耀他，用来去赐福给我们周边的人。我们非常感谢神。那这个一个是这两条线，就是祷告；一条线就是圣灵。那么，但是在这个线的进行的当中，祷告跟这个圣灵中间呢，有一些的阶段的，有两个大的这个的两个的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章，这个到十二章，那个重点人物呢就是彼得啊，很清楚的。那么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呢，那个重点人物呢就是使徒保罗，很清楚两个人物。那么也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啊，一个那个地方重点，第一个是耶路撒冷，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呢，那个重点呢是安提亚。当然你说没有啊，都很多哥林多啊、以弗所啊，这个什么很多其他的加拉太啊，对，很多地方，但是那个出发点，那个重点是从这个安提阿差派保罗出去，在各地设立灯台，在各地设立见证。教会在各地设立长老这个就是两条很清楚的线。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给这个主题叫做差派、顺服与得胜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都常常讲到教会差传呢，教会宣教。那么第一个的做宣教的教会清清楚楚的就是这个的安提尔教会。我们一同来读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牛基，在哪里呢？坐船到塞浦路斯去了。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呢，常和放伯释求保罗同在。释求保罗是个痛打人。他就请了巴拿巴和扫罗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邪法术的以女马，这个以女马犯出来的意思就是行法术的意思不是他的名字就是说这个人行法术的，抵挡使徒要叫放伯不信正道放伯是一个地方官的那个名称不是他名字，他的名字叫释酒保罗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这里叫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刚才说整本的使徒行传有两条线，一条线叫祷告，一条线叫做圣灵，圣灵的充满。那么保罗被圣灵充满之后做什么呢？他定睛看他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的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架在你的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你 求人拉着他，拉着手领他。范伯看见所做的事，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巴府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各位中国人呢、啊、有一个美德，哎，这个是很重要的美德，常常小的时候啊就提醒我们说，你要慎重追远，你要饮水思源，不要忘本，不要忘记恩惠的源头啊。今天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当然都是神的工作啊，神的工作。但是你知道都是因为有人奉差遣向我们传流福音。今天呢没很多的基督徒在北美洲啊，他们的信主都是跟宣教士有关系的。你说没有啊林牧师，我的带我信主那个人呢是本地的一个信徒，本地的一个传道，本地的宣教士，本地的牧师，好像跟宣教士没关系。但是请你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你继续的来追上去。你就发现呢，原来都是你的这个属灵的祖父祖母，你的属灵的正祖父正祖母，你属灵的这个老正祖父祖母，你都发现都是跟宣教士有关系的。我已经讲过了，我的香港那个教会啊，就是一个从瑞典到中国去传福音的一位女宣教士来去开始的。所以呢我是直接的从宣教士的这个的身上呢得到恩典。一个宣教士呢也是他的教会差遣他去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哈，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怎么说呢？是讲到我们得救的过程啊。当然我们现在得救过程是很简单的，各位啊，信主得救，对不对？我们说因信称义四个字就讲完了。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说信主得救这句话是我们整个得救过程的精华版，可以说是浓缩版。他只是把那个结论呢就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因信啊，信主了你就得救，是个精华版，是个浓缩版。那么其实在中间有一个过程的，好像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他呢？未曾听见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够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啊，他们的脚中呢是何等的佳美。所以各位，刚才圣经提醒我们说，你怎么样能够得救呢？啊，你得救啊之前你要呼求啊，凡求告主名的，你就能够得救。但是你求以先，你求谁啊？你要相信这一位神，这位的救主，他能救你，啊，他愿意救你啊，他有愿意，他也能够救你。你要相信这位神，但是相信这位神之前，你要知道。这位神在哪里？谁是真神呢、啊？谁是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基督是谁？你首先要听见。但是你听见之前啊，你怎么能够听见呢？无缘无故有这个有声音从天空向你讲吧？没有，有一个传道人，有传道的人向你来去讲。那么这个传道人怎么样能够说这个向你传呢？因为有差遣。各位你也说，哎呀没有啊，他也不是什么的这个差会，也不是什么教会差遣他来向我传福音的，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你知道说他有心向你去传道，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差遣。所以呢有差遣才会有人去传，有人传了你才会听见，你听见之后你就才会相信这个神能够救你，你相信之后你呼求他，你呼求他之后你就得救，整个的过程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说因信称义啊，信主得救，这是一个浓缩版。但是你把它化开的话，你把它拉开来看的话，就是说上帝差遣有人向你传， 传咒你听见，你听见就相信，你相信咒你就向他呼求，你呼求了就得救。这个都是神的你今天得救的一个的过程，所以差派跟这个的得救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感谢神。我讲到我刚才讲到我的属灵母亲啊，她的那个的教会其实呢在瑞典的一个小城市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瑞典呢这个最大的城市 Stockholm 对不对，斯德哥尔摩啊 Stockholm， 有另外大城市是哥登堡啊 Gothenburg 啊，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属灵母亲她的那个教会是这个向下的地方，靠近啊，靠近这个丹麦的地方啊，是非常非常的向下。80年前差不多，对不对啊？差不多是80年前啊，他们就把它拆到这个的中国去传道。那么就啊，60年的时间用经济金钱来支持这个宣教士，在中国人当中做了60年的工作啊，20几岁做到80几岁。这个教会不是大教会啊，我看见各位的礼堂那么大，我就很羡慕，哈哈，非常漂亮。他们这个小教会只有40个人啊，这40个人就开始的差遣一个宣教士，差他到中国去，向中国人传道60年，啊，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差派的事情啊，差派，这是新约教会第一次的差派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没有啊，以前耶稣啊。对啊，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自己来做差派，差派12个门徒，也派70个门徒，叫他们2个2个出去啊，不要带什么啊，因为呢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啊，神会自己来去为你准备。各位，现在呢是教会差派，福音书是耶稣差派。那么这个的安提厄教会这个的第13章是耶稣通过教会来去差派，也是第一件的事情，是圣灵要他们做的一件新的事情。各位，我们知道圣灵是活泼的，圣灵非常的活泼的啊，那常常做新的事情。太过固守传统的话，可能会导致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各位，我再说啊，圣灵的工作那个目标是很清楚，要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是大方向。但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神的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活泼的，我们要学习来去领悟，来去聆听，来去明白圣灵今天在教会当中要做的工作。特别现在我们进入个新的 normal 新常态，新常态就是新酒，那新酒需要个新的皮带，我们要思考一下，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常态的当中，我们应该有怎么的一个的新的皮带啊，能够使到万人更快更多来去归向你。我们愿意看见这个新的皮带，愿意更多的信了主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很扎实的基督的门徒啊，不是基督教徒，而是基督门徒。不过有时候我们太过固守传统的话，可能会导致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我年轻的时候试过一次啊，学习做新的事情啊，就是有一次圣餐礼拜，忽然间来了一大批人，我们圣餐备不够，那么怎么办呢？就在那个时候啊，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我说因为今天人特别多，我们圣餐备不够，好不好我们今天啊，请夫妻呢坐在一起，你们大概大部分都坐在一起了。今天我们很特别啊，夫妻只拿一杯圣餐杯，一个圣餐杯，然后呢，老公喝一半，太太喝一半，你们两位共同来吃这个喝这个圣餐。当然现在都很习惯了，但是几十年前是个新的做法，而大家都很高兴。高兴是什么呢？高兴不是说哎呀这样子的话立刻解决问题，不是。他们说什么呢？哎呀，我们结婚那么多年，第一次同领一个杯啊，哇，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那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在这个的新的那个这个的 New Normal 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线上的聚会。那么我们教会呢，最近就发展了一些叫做无墙的教会，特别是在这个不在美国本土，在各地设立无墙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呢就是有20到25个人，现在呢就做了3个啊，那么跟实体教会差不多啊， 但是呢，他们是没办法聚会的，没办法好像这样子实体聚会，无论是政治环境也好，无论是地方环境也好，都不能够这样子聚会。那么你说，哎，你不是我们都有线上聚会，我们线上团契没有？我们这个无墙的教会，线上的教会呢，是把教会四大功能放进去的。第一个是 worship 敬拜，第二个呢就是 instruction， 就是门徒训练，教导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话。第三个是 fellowship， 这是进行这个彼此的交流，彼此的交往，还线上。然后第四个是 evangelism 啊，就是说这个的宣教啊，请人来到这个聚会当中。虽然是 WIFE， 我们所谓的线上教会说把教会的功能放进去，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差派是很特别，这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工作啊，一个是新第一次的差派是新的事情，神今天要教会做一个新的事情。第二，这是出于禁食的祷告的那个差派，不是随随便便啊。讲到禁食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禁食的不是苦肉计。不是威胁上帝，也不是绝食抗议啊，不是绝食抗议，乃是为这三个原因，为做这个专注啊。我们都必须承认，在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们大家都 一天三餐都在家吃饭，小孩子也是，上班的老公也是，太太也是。所以呢，以前呢，太太煮饭就很简单了，因为老公上班，小孩子上学。那么一旦在家的话呢，都要想到。每一早上起来就想想中午吃什么，中午吃完以后呢，就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啊，今天晚上吃完之后呢，想想明天早上吃早餐吃什么，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对，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吃，因为呢常常吃啊，又想一想说有什么新的花样，啊，以知道呢不要说常常重复，也是一个很分心的事情，啊，这个吃饭啊，所以呢这个进食是说把这些的时间都挪出来，把这些心灵空间都挪出来。为着专注为很重要的事而去祷告，我在说这个禁食不是威胁上帝，也不是绝食抗议，也不是表达我在神面前的虔诚，你看我不吃饭我多么虔诚，因此呢你一定要听我祷告，不是，乃是为着专注，也为着属灵的征战。主耶稣说什么呢？有一种的鬼啊，非靠做这个禁食呢他总不出来，他非靠禁食呢这种的鬼就不能出来。有一些的邪灵工作是非常的 tough 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灵的世界，在这个撒旦的这个的世界的里面，他的鬼有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rank 啊阶级，所以有时候在人的身上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 tough。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被这个灵的捆绑，可以到十几年到几十年都有，一些是比较 tough 的情况。因此需要什么呢？就需要禁食，也为做释放，为做释放，特别一些的沉迷的行为，一些的上瘾的行为。若是吃饭那么经常性的事情我都能够放下，若是吃饭这种人最基本的需要的事情我可以暂时放下，我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去 break， 来去摔破这种的捆绑性的那种的行为。弟兄姐妹，他们这一次出去啊，他们是经过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的时候，他们的耳朵，他们属灵的耳朵特别的清晰，他们属灵的眼睛特别的看得清楚，他们就知道说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啊，不但只是用来开会，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说大家学习禁食的，为某一个事情来好好去祷告，你知道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我们能够听得更清楚。当我们看清楚听清楚的时候，我们的 certainty， 我们的确定性就会最高，就知道是说这个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这个差派呢也是出于顺从的差派，他们极可能是为着这个的犹太人贵族以及呢其他福音未达之地，但圣灵呢却借助他们自己的顺从呢去答应他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会相信这样子呢？因为他们禁食祷告之后所产生那个结果呢，就是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禁食祷告里面的那个重点呢，一定是跟传福音，为着主的国度能够扩展来祷告，就好像主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啊！当然，神的国已经慢慢延伸。这个愿你的国降临这句话的意思说，主啊，求你的国完全的、全然的降临。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已然还未然啊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神的国的王权彰显于大地啊，所以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都是跟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遍行无阻，但现在还不是，很多人都是对抗神的，对着神来干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国度性的一个的祷告。我相信他们只要祷告完之后，就想要差遣这个巴拿巴跟保罗，所以他们的祷告是一定跟这个宣教有关系。他们可能说，主啊，求你兴起更多人去做宣教事。结果呢，他们的感动是说，为什么你自己不做，是吗？你去做。所以呢，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的结果呢，就是他们的顺服。他们上帝用他们的顺服呢，顺从呢，去答应，去回应他们的祷告。好像刚才我讲那个我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母亲啊 ,Aston Newson, 宣教士。他15岁的时候呢，他们的家接待一对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那么就向他们来分享这个中国的需要。他听完之后，圣灵感动他要为中国来祷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在北欧瑞典乡下，一个15岁的小姑娘，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的，济南卫千里以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给迷信笼罩住的一个中国，开始为中国祷告。结果呢，到24岁的时候，神感动他就出来来去做这个，像去中国来做宣教士。神用他的顺从呢来答应了他的祷告。还有这个祷告呢是借助什么呢？这是借助教会的差派啊。那么有时啊是直接的引导与差派，好像彼得，那么神用异象来差派他到各利流的家。有时候呢是间接的通过教会的差派啊。那么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最近呢就是他在过去的这个20几年啊都在这个中东一个回教国家来做宣教士。但是呢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他的签证呢就没办法继续，他必须要回到圣地亚哥，他是我的会友。那么他25年前都已经立定心志一辈子呢要向回教徒传福音，这一点呢他没有改变。所以25年前神给他一个的意向要去那个国家，他很清楚。这次回来以后呢，我就问他说，弟兄啊，那现在那个国家已经封了路了，你不能去了，那么你要再去什么其他一个回教国家呢？因为中东还有很多回教国家。他说，林牧师，我真的在神面前祷告，但是神没有向我指示。他说他的做法是这样子，他说若是神在我身上没有什么指示，我就要顺从教会的差派，特别就是那个牧师，就是我了，主任牧师啊。你的感动是什么，我会顺从啊，我会配合。但是这个配合呢也是跟他的神呼召他的时候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这个大前提呢是配合的。啊，我就知道说，这位弟兄他讲的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不要浪费。他满心都是回教徒的那个负担，不要浪费。我就告诉他说，弟兄，我的负担是圣地亚哥现在有超过十万从中东来的难民。我想要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教会，小教会，向他们传福音，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合作？他说，牧师，神给你的感动是这样子，我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地方。我说没有的话，我首先要听教会的这个差派首先要听我的遮盖我的那个属灵的长辈的话。那么他说他有感动，所以我们现在就合作。他现在他就在难民当中来去传福音，目的呢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回教徒背景的讲阿拉伯语的一个教会感谢神，这是神给我的一个负担。 我真的巴不得这个四个侍奉能够成功，愿意说这个，因为主恩堂就在过去都建立很不同的这个福音据点呢，在我们在这个除了在圣地亚哥以外，我们在墨西哥有一个分点，我们在这个 Arizona 一个小分点叫不是叫主恩堂，是主恩之家啊，主恩之家。我也希望说，在回教徒当中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的所建立的一个的华人一个的阿拉伯语的教会，一个新的时期啊。所以呢，感谢神啊，接着教会的差派。第二，差派你都要顺服啊。但是我们知道是说，有时候啊，人很清楚神的带领，但是呢，清楚神的带领不人呢、啊、不一定是愿意顺服的啊，愿意顺服的。很多人都很清楚神的带领，但是呢，不一定是立刻愿意啊顺服的。这个好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是十亿奉献，那十亿奉献是啊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教导，在马拉基书，你们啊不可以抢夺神的物，抢夺啊神的物啊，你应该啊试试看。以此试试我啊，各位，这个试试我这个字不是试探上帝，不要搞错，我们不可以试探神，对吧？我们都清楚知道，这个试试我就是要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那个试试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用那句话来去理解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叫你无处可容。所以呢，我再讲一遍，大家记得哈，马拉基书是说以此试试我这个字哈，你不能够了解真是试探上帝，不是，你要从什么了解？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是说，你们要尝尝试试，尝尝，你们尝一尝吧，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顺服上帝之后主恩典的滋味，就晓得什么啊？你试试看，我会倾服于你，叫你无处可容。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只要清楚神的教导，清楚之后要去尝尝它，经历它。好像有人也很清楚啊，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的伤害你里面的坏习惯，是不是要把它戒除啊？譬如说在座当中不是所有人啊，当然可能有两三位，神一直呢护照你全时间出来侍奉，但是你就裹足不前，你有很多的理由拖拖延延啊，是吗？哎呀，我要等候神啊，等候了一年啊，要两年的祷告，第三年用三年时间去印证，然后再过几年呢，还要去读神学，读完神学以后也操练实习一下啊，真的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已经要退休了啊。结果呢啊，我们说什么呢？攘兵千日，只用一年了，很可惜，是吗？所以呢，若是神真是已经很清楚在你身上有这个带领与感动已经多年了，你也常常问你的属灵长辈是说，到底上帝是不是要呼召我呢？你常常问这个问题都已经是一个证据了，我讲了好多次了，各位对吧？要顺服啊。另外这个是教会的顺服啊，保罗跟巴拿巴都是教会老练的领袖啊，他们可以说是第一线的同工，他们可以说是柱石级的人物啊，差他们出去对教会是个很大的损失，对不对？教会可能会停顿好几年呢。那圣灵为什么要分派他们呢？但是神的工作是超越一切人的智慧与聪明啊，智慧与聪明很难说。好像跟昨天我也说，我们的教会有几十位的弟兄姐妹读神学，那有一些人是出去的，有一些人是留在这里的。好像我自己也是一个啊，我自己啊，这个念完神学之后，那么我的教会呢，也希望我留在这个本地的教会。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就看见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来做实习，同时也在我的教会做实习。那个时候呢，我实习两个教会。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教会呢，传道人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教会呢是特别多，我心里面的负担就是说，我希望到那个另外一个教会去，因为他们比较需要传道人， 我们这边已经有好几位，我们那个时候读神学的已经有四五，已经同时毕业的都已经有三位，同一届毕业的，那边呢一个都没有，所以顺理成章我就要去那个地方。啊，当然弟兄那个教会也是啊，不是我的教会也是非常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哈，啊，栽培了我那么久，为什么你要去别的教会呢？但是神的感动就是那么的清楚，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到最后啊，教会也是顺服了啊，就把我呢就送出去，去服侍另外一个教会，教会的顺服，啊，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也看不透，啊，但是呢，神知道一切，神自己呢会兴起新一代的同工。不单止呢，教会需要顺服，门徒呢也需要顺服，啊，知道说，哎，这个神差遣我们去。各位，今天呢，我们一般做事情、做项目的原则很简单啊，啊，做所谓的 project management 啊，你必须知道目的地，啊，有路线图，有时间表，有资源啊，你才去做事情的。你要去做什么地方，去到哪里，然后路线图是怎么样走的，你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资源。当然神做事是有规有矩的，都是啊，都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呢都并不是那么的清楚啊，但是有时候太清楚的话你也不敢去啊。说实在，我在教会呢啊，感谢神，多少时候都看见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在我的工作里面。但是我也曾经遇过非常大的困难，非常大的麻烦啊！今天没时间跟各位说，在侍奉的当中，罗斯说神都把我面对的困难预先告诉我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敢去。虽然在另外一方面，我看见神的祝福，但是人呢、啊，都是这样子的，不是不看神的祝福，只是看见事情的困难。所以呢，我感谢神，神没有把前面所有的困难的那个的详细内容告诉我。当然我昨天已经说，我知道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有挑战的，有困难，但是神没有把困难的内容很仔细的告诉我。现在回想，我感谢神，若是我都知道的话，我告诉各位，我今天不可能在你们面前来服侍你们，来向你们讲道，因为我已经不敢做传道，所以神就没有让我知道，感谢神啊。但是呢，那好像那些门徒他们听见说，哎呀，要为我神的主耶稣说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各位，我首先再讲一讲啊，这个圣经是怎么样临到教会的啊？因为圣经讲的是一个结论性的说法，是说他们祷告完以后啊，圣灵说，圣灵怎么说？是有天上有声音吗？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照他们啊所做的工吗？是这样子吗？我相信大概不是，我相信大概不是，因为在那边特别提到说，他们几个人是有先知在其中，啊，有这个教师与先知啊。那么我相信，其中一位他在祷告的时候就领受了一个感动，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啊，然后祷告完以后，进食完以后。这个先知就说，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有这个感动，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哎，奇怪啊，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我有相同的感动啊。有些人说，我刚才没有什么感动，但是你现在讲的时候呢，我感动就来了，我觉得那个你的建议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是对神的国度的扩展是大有帮助。那真更重要是说，连保罗跟巴拿巴他听见这个建议的时候，或许说他们祷告的自己说，其实我应该要去，说不定他们的心中也想出去的啊。保罗也是这样子，巴拿巴也是这样子，结果呢大概这个讲出来的时候不约而同都有相同的感动，朝着相同的方向。所以呢圣经就很结论性的说，圣灵对他们说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是圣经结论性的说法，是圣灵的那个工作啊。那么后来保罗你也知道是说，去到这个的马其顿异象，还没有到腓立比的时候，也几次说到是说 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吃这个，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去，叫人不要去什么地方，也是一个结论性的说法。什么叫耶稣的灵不准许呢？那么很多人说啊，就是说可能是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状况，很清楚的状况是去不得，或者说健康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研究之后、祷告之后、了解之后，啊，圣经呢，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就很结论性的是说，耶稣的灵不准许他们去什么地方。所以呢，他们这个的，领受主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啊，但是呢，所谓的清楚是清楚方向，不是清楚内容。啊，我们都很喜欢清楚内容，但是神就没有。是清楚方向，不是清楚内容。啊，到目前为止，啊，我的教会也是，啊，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一些方向是很清楚的，但是内容呢 ，I don't know， 我只是照着神给我的感动勇往直前，啊，是吗？那么好像亚伯拉罕啊，神吩咐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那么，但是呢，早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这个我要你的后裔要成为万人的祝福。上帝好像是什么呢？自己讲话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明明是说你要我的儿子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啊，我被把一个子把你儿子赐给你等等等等。现在又说把儿子收回来，我真的不明白上帝你是怎么搞的呢？啊，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知道这个方向要去做。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清早起来，啊，清早起来，就把儿子呢带到阿摩里山，打算在那个地方把他的儿子献给上帝。我们记得摩西在异象当中听见神的声音说：“啊，我要差派你回到埃及，啊，向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要释放我的百姓。”到我所指定的山上来去敬拜我，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哇，这个大的任务啊，一个大的事情啊！我这个人已经在旷野40年，我有何德何能？我也没有一个兵一个猪啊，一兵一卒啊，来去跟这个法老来去，可以说是谈判啊。他是一国元帅，一国之君啊。埃及在那个时候是超级大国啊，我是谁？我就是奴隶的一个议员而已，并且是曾经给这个法老来去追杀了，啊，追捕的，因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我是谁？那么当时领受了这个意象之后，那么后面上帝也没有把整个的旅程的这个种种的那个内容告诉摩西，没有，但是这个方向已经启示得很清楚，你要去。你要去这样子做，你要去见法老，但是其中的内容上帝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么摩西回家以后，他就立刻告诉岳父，因为那个岳父呢是他的长辈，也是他的老板，就说什么呢？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弟兄。他没有把他在这个西乃山上帝向何烈山向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所讲过的话的内容告诉他的岳父，因为告诉那个岳父，岳父也不会相信，还以为这个的摩西啊最近得了精神病，无缘无故在说在这个被烧的禁忌当中啊听见神的声音啊还要吩咐他回去这个埃及送死啊，而且不是自杀吗？这样子啊，这个而且不是在那个地方这个送上门吗？啊，这样子。所以呢，摩西没办法讲那个内容啊，他就立刻开步。他怎么开步呢？立刻回去跟他的岳父来说，我要回去埃及。他开了第一步，他开了一小步，然后呢，神就慢慢的开门。各位，我们这里学习一个原则，你要开步，神就开路。你要开步，神就开门。啊，我再讲一次，你要先开一步，神就开路。你不能够说，神啊，你先开路，我就开步，没有，是你先开步。就好像祭司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才分开，你不踏进去还不分开，你的眼睛一直看，你心里面一直想都没用， 哎，盼望它能够开。哎呀，就一直睁着眼睛看，为什么还没有开？还没有开啊，没用，看也没用，想也没用，除非你踏上去第一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最近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些事情，在教会当中，你可能是裹足不前，你可能是很多的这个筹算，很多的怀疑，很多的软弱，很多的惧怕，心有这样子想，但是有心这个没有这个胆，有这个心啊，没有这个行动。心动不如行动。我再讲个啊，我常常说一句话，大家不晓得记得不记得，曾经讲过啊。其实仇敌撒旦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只怕你有一次真正的行动，他就怕了。感动没关系，最怕最好没有行动。所以他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他最怕你有一次的那个行动。所以呢，你要开步，神就开路，你要开步，神就开门。我们再看，所以是差派，差派之后教会顺服，愿意把最好的人才送出去，门徒自己也要顺服。虽然我前面目的地路线图时间表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方向性的这个的启示已经很清楚，我就勇敢地踏上了第一步，因为我相信你的恩典够用，因为我相信你要开步，神就开路，因为我相信应许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啊，这就是我自己的啊，他们的相信的那个根据。当他们开步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得胜，有难主，啊，我们知道说神的工作一开展的话，一定会有 resistance， 一定的，有时候是在这个的。这个工作的人的身上，有时候在环境的上面，总是有各方各面的难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去祷告，来去祷告。各位，我刚才在说这个使徒行传那个祷告跟圣灵连在一起啊。我们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去啊做工作啊，我们就一下子就去了，没有经过祷告。我们主恩堂有一句话呢，大家留在我们当中啊，就是说一直在讲的啊，那个祷告跟事工的关系啊，神的工作的关系。他说我们祷告呢就是火车的轨，那个神的工作呢就是火车啊，这是火车轨道，去到哪里火车才会到哪里。若是你的祷告没有到那个地方，神的工作难以到达那个地方。哎呀，你说这个神的工作不是超越人的能力吗？但是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常唱诗嘛啊，听的有些人不太服这句话，每一次我祷告我推动你的手，对不对啊？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们都会唱这首歌。有些人就不喜欢听，哈哈，不喜欢听不是那个歌调不好，那是歌词不好。什么歌词不好呢？神的手会给你祷告来去阻挡吗？神是这个有主权的上帝，他超越一切。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件事情啊，主耶稣说啊，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那个18章也提醒教会说，凡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在地上被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那么怎么理解呢？难道神给我们限制吗？咱们就理解了。我的理解是说，神的主权永远安定在天，神的主权不会给任何事情改变。不过神啊，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说，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主权，很奥妙的把与人的祷告绑在一起，是上帝故意的，他要与人同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他说什么呢？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在地上被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神用他的主权故意把他的旨意与人的祷告绑在一起。哇，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真是吓死了，你没有想到你的祷告如此的厉害，如此的重要。所以那首诗歌什么，每一次我祷告我推动主的时候， 这首歌呢，从某个的角度来看，我是用我刚才的解释来看，这首歌还是通的。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来唱，大声来去唱，来鼓励自己，在神的面前用祷告与神来去同工，是吗？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去做事情之前，侍奉之前，那个祷告的那个火车轨啊，要先到那个地方。火车轨不到那个地方，神的工作就不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特别是我们发展教会发展哈，活水福音教会要向前方，要向四方，要向各方来去发展的时候，就绝不要忘记，我是前方，祷告要走在前方；我是四方，祷告要走在四方的更外围，先到那个地方，那个火车轨铺好了，神的工作就会到那个地方，就会到那个地方。好像保罗一出去啊，在这个的塞浦路斯 Cyprus， 就遇见那个问题啊，这个一个官，那个官的名称叫方伯啊，那个地方官是保罗，有个人叫四求保罗，跟保罗很相似哈，有一个很殷切慕道的心，想要信主，但是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巴耶稣啊，这个人呢、啊、就是行邪术的啊，冒耶稣的名，巴耶稣啊，连他的名字都比较是 A 货的，对不对？巴耶稣不是真耶稣，是巴耶稣啊，真是听名字都很 A 货啊，对吧？就极力的阻止来反对啊，因为呢，事求保罗若信主的话，他的影响力会很大。各位，你得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意思的这个。朋友一信主的，想要信主的时候呢，他那些反基督教的朋友都来去阻挡他，有一些好像心胸很广的人也来去交流他，没问题了啊，这个是殊途同归呢，你信耶稣，我拜佛祖，他信阿拉，将来在天堂见啊，就讲的好像头头是道，其实是胡说八道，是吗？啊，有些人就说，哎呀，不要信主。吃喝玩乐是我们今生的大享受啊！你怎么可以信耶稣？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什么罪都不能犯。哎呀，所以你不要信耶稣，这个都什么？这个都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求保罗，如果信主的话，他的影响力会很大。在台北啊，近年信主人口。增加有一个以前啊很多了，几十年前你看见这个的台北坐公车的时候，你看见很多年轻人都挂着一串的佛珠，小小的戴着手上面佛珠啊，年轻人啊，不是那些大老人家，不是年轻人，二十几岁的都挂这个的佛珠，现在呢还在公车上面。你注意听他们讲话，很多人都讲团契啊、教会啊、传道啊，都讲这些的这个的事情，真的啊。那我上次去这个的，我上次去这个台北的时候，那这个开车送我的那个，我去从桃园机场去到这个的汀州路，这是台大那附近。那个司机就是基督徒，还跟我谈教会很多事情。我在这个的几天在这个台北坐计程车，都遇见两个，都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啊。哇，进去那个计程车，哇，好像个小教会一样，有这个音乐都是圣诗啊，那个的金句呢就贴在这个的计程车，很有基督教气氛呢。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甚至那些计程车司机啊，计程车出租车司机，他们都播放音乐嘛啊，他们不信主的，他们还播放那个盛小梅的，这个那些的诗歌，他还这诗歌很好听啊。最近这个的台北信主人口多，真的很多。他们说什么呢？差不多到了11.5%那么高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因为呢，有三个原因啊。那个牧师告诉我，第一。福音呢走出了教会四面的墙，进入人群各生活的圈生活圈里面。以前教会都是开布道会、音乐会，那就邀请人来。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他们去直接的进到商业区，直接的进到住宅区， 直接的进到这个工业区啊，工业复印团契、商业团契等等，甚至美容院啊，不但只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我告诉各位吓你一跳，还进入红灯区，红灯区都有复印进去，就是一些的姐妹啊，特别是去这个的红灯区里面去接触那些的性工作者，还性流组织还成立团契。这个团契叫什么爱莲团契，爱莲啊，就是这个的爱莲说那个出淤泥而不染啊，出淤泥而不染啊，虽然我们过去是好像出生在那么的所谓的肮脏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主的缘故啊，出淤泥而不染啊。第二个，为什么台北的教会信主人数那么会大增呢？就是教会打破门户之隔离，合一的携手的广传福音。以前呢，很多的教会啊，就是说特别那些大教会就吃小教会，很可惜啊，因为小教会他们的那个的这个音乐敬拜就是唱的比较保守嘛。哇，那些大教会哇敲锣打鼓的，又有什么 keyboard 的，又什么，哇，很多人就被那些大教会就吸引去，并且很多年轻人嘛，年轻人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呢，大教会就越来越大，小教会呢就越来越小，甚至关门。他们很没有。后来有一个情况是说，大教会来去帮助弱小的教会，也让他们蓬勃起来。那么大教会、大教会之间也没有什么竞争了啊，变成是携手的广传福音。那么第三个，就是上界、政界、演艺界的领导人、贵族产生影响力，不是。他们信主不是因为这些人啊信我也信，没有，这些人信了主啊，他们的见证产生一种的好奇心，让很多的普通的年轻人、普通的这个的啊上班族都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已经是那么成功，已经是那么知名度那么高，为什么还要追求这个信仰的另外一面啊？所以呢，他们就产生了一种的兴趣，所以呢。你看为什么这个使徒这个放博使徒保罗信主的时候有这个巴耶稣搅扰他，因为这个人若信了主，他会在这个社区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撒旦借着行邪术的巴耶稣去抵挡神的工作，这个人有邪灵所给的力量啊，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得着勇气、力量、权柄去责备捆绑这个撒旦的工具，他顿时呢双目失明。难道放火试求保罗吸取主的道，就是保罗宣讲的耶稣，就成了主的门徒。你看这个圣灵说什么呢？在这个当儿保罗就被圣灵充满，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权柄去责备并捆绑这个撒旦的工具啊，他是奉主的名来去责备这个黑暗的势力。弟兄姐妹，感谢神哦，我们要运用主给我们的属灵权柄，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因为在你里面有圣灵的力量啊，你可以凭着耶稣、奉着耶稣来责备这个的邪恶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看见耶稣的被灵来、被邪灵来去捆绑，被耶稣的这种的胡说八道的道理来去捆绑，蒙蔽他的眼睛。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应该在心里面就大声的在心里面对着他，可能不太好，因为你骂他，他以为你骂他，你心里面祷告说，主啊，求你责备在他里面这个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不一定是说好像这个巴耶稣来去阻挡人的啊，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好像保罗这样子来去责备他，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邪恶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把一个弟兄、把一个慕道友绑得死死的，有时候是给那种的怨恨、愤怒、那种怒气、几十年的仇恨捆绑，劝他劝了好几百次都不听，我们心里面就为他祷告，主啊，我奉主的名就责备捆绑他的那种的怒气，求这个掌管他的捆绑他的怒气的灵离开他。是这样子，不但只要求，还是要什么，要用权柄来责备黑暗的势力，胜过外面的，也胜过内部的那个矛盾，是吗？ 后来我们知道是说一句话，这个约翰啊，这个马可本来是跟着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去做工的，后来呢中途离场。这个马可呢是巴拿巴的表弟，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啊，他也是使徒彼得属灵的儿子，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马可福音的那个真正的那个 source 那个内容的来源是来自彼得的，我这个就是我们都相信。他的母亲的房子是教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你看马可是个有属灵前途年轻人，表哥是巴拿巴，师父是彼得，对不对？妈妈是爱主的一位姐妹，房子是用来给教会聚集的。哎呀，这个是太好的背景，也很愿意跟着他们去做宣教工作，但是忽然间中途离场。那么圣经没有交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中途离场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般来说受不了宣教生活的困难，不容易啊，对不对？可能也受不了施加的煎熬啊，终归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也受不了可能保罗领导的风格，因为他一向以来都跟着表哥啊，表哥就是啊巴拿巴，巴拿巴是温柔的人，劝慰之子，保罗的风格是比较强硬的，比较强势的，大家都知道是吧？啊，他可能受不了保罗领导的风格，甚至有人说他受不了这个的布道团的领导的角色的改变。啊，以前呢，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是说巴拿巴、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不是先是巴拿巴啊，然后是保罗，后来渐渐呢，保罗变成是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有人说可能这个是马可不高兴的原因，是他离场的原因。不过感谢神，后来他们冰释前嫌啊，那么保罗前嫌了、啊、那么就保罗也是接纳他啊，甚至对人说这个马可在我传道的工作上面是有益处的啊，这个后来的这个分歧就解决了。不过呢，在当时呢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征战啊，征战。但是呢，这个征战呢不是好像巴耶稣这样子啊，要是外面的征战，阻挡的征战，抵挡的征战，这个是里面得胜。因为罗斯，我们是保罗跟巴拿巴的话，我们都有情绪，我们都有这个气馁，我们都会有猜疑，为什么是这样子离开呢？比如说保罗是说，哎，是不是这个巴拿巴在他的后面讲我什么坏话，以致他要离开？为什么呢？我们都很多很好啊，做得很好啊，离开这个安提阿之后收他们的差派啊，就是又看见得胜，看见这个的这个那么重要的使徒保罗也信了主，本来都很好嘛啊啊，一场的仗都打过了，现在忽然间中途离场，整个的团队就好像多了一个缺口一样，对，这个气馁有情绪。但是感谢神，在侍奉当中我们也会情绪，我们也是会有气馁，但是我们也会猜疑，弟兄与弟兄之间，姐妹与姐妹之间。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我们都要得胜，不然的话神的荣耀就会失去，教会就有破口，工作就会停顿，受到阻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活水教会，活水教会是活的，不是留在一个的一个水塘里面，不是死海。我们说活水是什么呢？有进的有出的，有进的有出的，进的越多出的更多，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啊，流到四方八面，滋润大地。这个我们的赞美队吗？啊，那个我问姐妹说你们的赞美队叫什么名字啊，昨天的啊，叫做清新庭园啊，因为希望说这个庭园被浇灌能够百花齐放，能够荣耀上帝。好，但愿呢我们这次的活水，整个州的活水是从上帝的万福的万福源头来到我们身上，但是不要停在我们身上，要继续出去，继续出去。所以有人说什么一个教会主要的成功不成功，不是看他有多少个 seat S-E-A-T 啊，有多少张椅子，乃是呢要算一算他们有多少人被 sent S-E-N-T， 不是 S-E-A-T， SENT 就是座位嘛，SENT 是奉差派。奉差派我是说，不是说奉差派就一定是出去做宣教士，乃是被分派进到主的合场，进到主教会各方面的工作，能够成为一个有动力活跃的神的工人，主的同工。所以呢，坐在那个方动也不动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也不好啊，对不对啊？有些人说，哎，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呢，我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了，初老了，我就安安乐乐吧，然后呢就等主呢接我回去吧，这样子。各位，这个叫做安乐死啊。你要安乐死吗？没有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把你教会的那个名字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推动力。活水江河，活水江河，神的恩典从你身上流到四面八方。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给你的仆人这个 weekend 能够在活水福音教会来去传讲你的信息，人的话会结束，圣灵的工作永远长存。人的话有时候会讲漏掉，讲得不完全，但圣灵可以补足，让你的话完完整整的存留在人的心的当中，能够产生一股的力量，我们生命当中力量，也是教会的一股清新的力量，勇往直前。这好像一股的清泉，一条的这个的活水啊，能够往前往四方滋润大地，荣耀你的名字。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海洋一样。感谢你，我们坚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愿主赐福各位，我们下次再见。